上台、下台，戏剧舞台的朝生暮死，台上、台下，表演艺术的幕起灯亮。欢迎收听钱大同主持的《表艺启示录》。
亲爱的朋友，欢迎再次回到我们《表艺启示录》。今天我们一样要跟好朋友简崇元老师。简老师是两岸知名的声乐家、男高音啊。那特别我喜欢他在黄河大合唱的一段这个段子啊。基本上呢，我们今天要让老师来谈一谈，现在这个疫情之后，老师对艺术展现啊，或者说两岸的合作，有没有什么新的想法？
关于两岸合作部分，我在2019年的时候，跟我们台湾声乐家协会的理事长孙清吉老师，他的带领之下，有我还有男中音许德崇老师、女高音陈英玲老师等等这些演唱家，我们到大陆去。那时候我们先到东北，到东北之后我们接着再到宁夏，那样子演出的过程当中，我们会觉得说其实大陆的同胞是相当相当的热情的，对我们台湾去的演唱家，他们一方面很好奇，另外一方面也是很热情的听我们演唱。我总觉得就是说，其实在整个大陆来讲，整个市场确实是比台湾大得多。我也认为两岸之间应该多一些些的合作，要更多的了解。其实我觉得我们的两岸的百姓，其实双方我们都是相当的友好，透过艺术的交流，透过这么多的跟大陆的朋友们的往来，我真的觉得我很喜欢我们中国的锦绣河山，相当的喜欢。
因为我们在看到了所有的艺术展现，它跟我们所谓一帮水养一帮人都有一定的关系。
是。
那当然我记得我第一次进中国大陆的时候，是在我如果没记错应该是在深圳的附近啊，深圳的附近。然后我记得我看到那个时候 路上都黑黑的，然后就有那种灯啊，他们大概是用那种塑胶的那种感觉上灯笼的感觉，但不是真的纸灯笼啊。这个地方蛮诡异的，虽然是华人地区。我不会讲美学我们是看不起的。
是是。
因为我做设计。可是当我这几年在看到中国大陆的成长，我就觉得说你真的不能看不起别人。
不得了，真的不得了。
因为每一个人呢、啊、他都有独特的审美的观念。当然这些审美观念本来是小众变大众的时候，原来你的小众审美就不是主流了。
是。
因为你会被影响、啊。
是的。
当然我们也承认在这种大堆头式的这种创作或者这种商业经营下的东西不见得是一定的美好。那老师你自己在从事这种艺术的展演啊，特别是你成为一个好的歌者，你怎么看到艺术的，像我们学者他们对艺术的这种修为或欣赏，他们应该具有什么样的态度？
我会建议一般的爱乐者其实要广泛的去听不同的作品。因为我觉得就像刚刚我们钱老师所说的，因为这个美学其实它是有不同的样貌啊，不同的样态嘛。我会觉得多去听不同的音乐形态，多去看不同的艺术的演出的形态啊，不只听音乐啊，戏剧也要看，电影也要看，建筑也要欣赏，画也要欣赏啊。对，无论东方无论西方，我觉得多去涉猎总是一种养分，对我们的生命会起化学变化。
因为在我们在看待现在所有的艺术展现啊，像影视的话它就比较属于娱乐类型。
是。
当然你如果从舞台剧，现在我们看到的音乐剧也好，或者说我们的传统戏曲也好，
是。
它就比较属于这个戏剧展演的概念啊。
是的。
可是它慢慢的那个中间的那个界限越来越不是那么明确。
嗯
哼。特别是现在我们这个串流平台越来越发展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原始我们要进到电影院看戏的这种消费形态已经不再受限了。
是。
那老师你自己在台上演唱啊，你会希望说观众朋友是来听现场的，还是更多是可以透过大众传播系统来听到的呢？
我觉得这都需要，因为毕竟透过一些串流来传输这些音乐的时候，其实跟在现场听的感觉是不一样的。我一直都希望听众们能够多多的进入到剧场当中，到音乐厅里面，到戏剧院里面去看我们这些演出者辛苦的演出。因为我们的演出真的其实在排练的过程，在整个所谓的培养的过程，这一路来真的花了很多功夫。台上这一分钟是台下要十年功啊。 所以我们真的很希望听众多来。但是我们也知道我们的体力是有限的，对不对？这个我们制作一场音乐会也要花很多的人力物力财力等等的东西，所以也不可能说一场音乐会什么连演十场二十场什么一百场，不大可能的事情啊。所以其实透过这个新的科技这种串流的形态，让这个所谓的音乐现场的演出能够无远弗届的，能够在这个不受到时空限制之下，能够传递到这个每个人的眼前，我觉得这也是一件好事情啊。我最近也听到有一些音乐会，它是所谓的数位的音乐会，现场没听众，但是他们透过这个科技的方式把这音乐保存下来，而且可以就是在那个演出的当下就传输到世界各地去。我觉得这个是科技真的很神奇啊，过去我们想象不到的事情现在竟然都发生了。
我在2024年的元月份的时候，我去参加台北的一个当代艺术馆新的一个 project 的一个开幕式啊，我看到那个日本艺术家呀，他为了纪念他的妻子，他把他的妻子声音收集起来，写成一首曲子，
是，
然后透过他的声音的讯号，他妻子在那首曲子里面就变成唱歌，当然唱达了表达方式就不会像老师这种专业训练，可是就是他确实是一首歌，
是，
确实是他老婆的声音，
是，
就是现在几乎科技可以帮助你做一些早期认为不能做的事情啊。可是以我一个爱乐者，跟我也自己做剧场工作，我觉得现场的魅力是没有办法用 CD 或用科技来取代的。科技有个好，就是让你在吸收，广泛的吸收嘛。
是。
然后你可以做评比，但现场的这个每一次演出都会有小小的不同。
对。
比方说你昨天感冒了，你声音稍微就不一样。
是。
或者你出门的时候跟老婆吵架了，或者跟父母亲吵架了。
是是。
可能会影响你表现的情绪啊。
对。
所以我在想说，为什么现场迷人？我特别要跟听众朋友分享，就是像韩国他们在表演艺术这个消费上面，他们的学生啊，出了社会之后大概30岁左右的这个年纪啊，大概每一年会花他们薪水收入的 12% 去看戏，不是看电影哦，进剧场看戏。
是。
所以为什么他们政府把这个表演艺术能够炒得起来，这个也要还有他们消费大众的支持啊。当然韩国应该有7000万人的消费的这个 base 就比我们强啊，
分
母数比我们强。
对。
我们也不可能用韩国的这个生产马上移到台湾来。台湾也花了很多时间在推。老师你自己在外面接案子或者跟一些老师合作，你有没有看到这种可能性可以帮助我们在提升的可能性？
是有的啊，因为我觉得其实老师们也很努力的在这方面。因为毕竟我想很务实，还是得活下去嘛，
是，
所以他非得想办法往前推啊。
我在台湾帮了蛮多单位做顾问，我就说其实你们不用给我钱的，如果你们需要帮你推票，我可以帮你推一点票。我说我比较看到的就是说我们还是在一个池塘里面喝水，
是的，
所以就变成说你越喝越池塘水就那么多，是不是能够在不同的跨域去找到更大的这广泛的这种乐听大众，因为毕竟啊，台湾这个人数还是相对少，你不能跟日韩啊，跟美国这种欧美国家比，很难啊。
是，
可是你看看法国，你进到法国的时候，你会发现呢，维也纳、伊朗、维也纳到处都是音乐，法国就是平面艺术，到处都是艺术品。换言之，台湾如果要走这条路呢，可能还是需要一段时间，
当然，
对吧？老师，你自己在未来的经营上面，是不是也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未来有什么比较可行的计划可以让我们知道的？
我目前想到就是说结合我的所学啊，像比如说我现在有一个播客节目叫做诗乐狂欢派对，在每一集节目当中我都会介绍一首古典诗词，然后呢介绍完这个诗词之后，我后面呢会播放跟这首诗词有关的音乐，主题式的。那当然慢慢的我也会延伸到所谓的一些现代诗入乐的作品也可以做讨论，因为诗词诗乐狂欢派对嘛，诗不限定于古典诗，现代诗也可以啊，或是真的一个很好的歌曲，甚至流行音乐也没有关系，很好的歌词都可以做介绍，这是我目前所做的一件事情。另外就是我也想说在2024年的下半年度，我还想再继续再开一场中文歌曲的独唱会，因为我在2020年，哎，真的记不起来什么时候，哎，
这是疫情前后吧？哦，
应该是疫情当中，疫情当中的时候，我曾经做过一场专场的音乐会，就是介绍中国艺术歌曲，它从1920年代开始，就是在跟大家讨论，就是说到底中文艺术歌曲的样态是什么。 我们演唱一些我们大家耳熟能详的那些所谓的中文艺术歌曲的老歌。当时的听众因为疫情的关系现场听众很少，但是透过直播啊，透过网络的串流，很多观众很多听众很多爱乐朋友也都看到了那一场节目，我在中原大学那边的演出，大家的反应非常好，有反响，所以我才觉得说我想接续着当时的音乐会的这个主题继续的往下挖掘，是我应该会做这件事情。
在这样的一个计划当中，老师你会觉得说如果有一些不同的单位跟老师如何做某种程度的整合或某种程度的协助呢？
我没有很具体的想法，但是如果有单位愿意跟我合作提供一些资源的话，我真的感激不尽，因为我们自己开音乐会其实非常的辛苦，我必须这么说，我没有升等的压力，所以对我来讲我开音乐会真的就是我个人的兴趣，就是我的一份热情。那我们都知道开音乐会其实是要有很大的成本，场地要费用，请人来录影录音要费用，请个钢琴合作老师要费用，
行政单位
要费用什么的。那当然我为了省钱啊，很多行政工作我自个儿来啊，推票我自个儿推啊，是不是？我在音乐会那段期间，我除了要准备音乐会之外，我还要到各个我认识的团体去推票。
等于说，所有的这种艺术行政你也要兼顾。
对，所以我是觉得说，本来就不应当是这样子，但是搞到最后都是我自己来，而且我是觉得我算很幸运，就是说我还有一些认识的一些公司的老板们，他们支持我，所以包了一些票。截至目前为止啊，我开了三场的独唱会。我都在我们的那个国家音乐厅的演奏厅开，那我这三场的独唱会啊，我都没赔钱，那基本上打平，或者是我如果有得到那个就是政府的补助的话，我还赚了一点点的钱。那这在其他的老师们眼中看来，能够打平就已经是怎么要对我鞠躬啊，说哦，活塞雷啊，好厉害啊。真的，因为绝大部分的老师开着独唱会都是赔钱的。
是，像老师，你知道我常常收到一些邀约啊，其实他们都希望我带听众朋友，
好，
或者爱乐朋友，或者想要喜欢听音乐、接触音乐的朋友，为什么呢？因为听众朋友，你要知道哦，这些艺术家他不可能对着空气唱歌啊。
哦，那很凄惨。我曾经听过有一个很夸张的事，我不要讲是谁了，我不要讲哪个团体，就是说他们在演出的时候呢，整个团队啊，在舞台上面啊，大概有十多个人。
比台下还多。
就对，比台下人还多。那也曾经听过有个更厉害的例子，是一个乐团到某个县市去演出的时候，
对，
他们发现怎么都没有人。都没有人来听，那后来就只有一位听众坐在台下。他们好不容易呢，把这整场音乐会演完之后呢，这指挥还特别向这位听众致意说：“非常感谢你啊，这个来听我们的音乐会，这么认真的，这么支持我们。”就没想到唯一的一位听众，竟然不是听众，是场地的管理员说：“你们演完了没？我等着要打扫下班呐。”
所以我在想说这个表演艺术其实真的很辛苦啊。那
是
我自己有剧团的，我们剧团还不错，我们剧团每一次演出大概都维持在6成5到7成5的这个作息的、这个。
我觉得这非常不简单。
当然因为我们是赠票啦，但也是有这样的诱因。可是我觉得你真的要努力去看待这个残酷的事实，就
是
这些音乐家表演工作者他们这么辛苦呈现一个舞台上面的演出啊，他们真的需要观众的支持。那我也在呼吁我们，如果还不是对表演艺术有兴趣的朋友们，是不是好不好能够走进剧场，不管是听一场音乐会，看一场舞展舞蹈表演，或者说看一出戏啊。当然戏的成本相对更高，
对，
因为它动员的这个协力单位更多啊，但音乐会相对就稍微便宜一些啊。
是是，
比方说你独奏会，假设你像点春老师，大家就个人跟钢琴合作。
对，
有些是室内乐，我那几把琴都是要钱的。
哦，对，如果我今天是室内弦乐四重奏啊，或者是什么钢琴五重奏这样子，那就是至少有五位这个器乐老师在台上。
当然，你说如果是合唱团，他们的做法又不同，
那
可能都是来那边报名参加义务的，他比不知心什么的。但是你要想哦，这么多人，他们唱几首曲子给你听，他们要练多久？
是啊，
是不是？你 CD 买了一片400块回家听，现在串流根本也不用花钱嘛，
对，
随时在 YouTube 上可以听到很好的录制效果。但是你要想，这个是全世界在听的，
是。
然后我们这些比较属于 local 的这种国家级的这种音乐，这种作曲家，他不见得是国际上会听得到的啊、哦。
是，
所以我是盼望说，将来在台湾的朋友，如果或者说从 中国大陆过来台湾的朋友能听到金老师的音乐，也可以跟我们联络，我们有票，我们可以稍微分享一下，你真的会觉得不虚此行。老师，最后这个时段要请老师来谈一下，就是特别对您自己的这个声乐的这个经营啊，你未来的五年会有什么比较想的做的事情？
我会比较花精神在中国艺术歌曲、中国音乐在这上面多做琢磨，因为我觉得自己的歌要自己唱，我始终是这样认为。而且我自己，我的硕士论文我研究就是姜夔的词乐。那当然我知道在中国大陆已经有前辈已经把这姜夔这个所谓的白石道人歌曲17首有庞谱的这个曲子都已经演唱过了，也录音了。但我觉得我还想再重新的做这件事情，重新的做整理，也算是对我硕士论文的一个研究的总结。另外就是我们也有很多新的一些中国古典诗词，或者是说是一些所谓的新诗，很好的这个作品，这些歌乐作品，我觉得也是要再演唱做个总结。因为毕竟我都已经快50岁了，其实器乐家我不知道了，但是以声乐来看的话，我们真的像运动员一样，我们有所谓的这种生命周期，真的快到50岁我有点紧张，有点着急，因为我总觉得到了50岁之后，其实声音整个身体的状态声音会慢慢的走下坡，
巅峰的时间，
对，会走下坡的。
对，
那所以我觉得就是在我还能唱我还能做的这段期间，我希望能够做个，也不要说是总结了，就是留下点东西，一方面也对自己有所交代，另外一方面也希望能够对这个我们的爱乐大众，或者说对我们的声乐界当中的这些我们的后进，能够是不是有一些的帮助。我总觉得我能够做的真的很有限，我自己也不是个很有能力的人，但是我真的很渴望能够做这样的事情，而且透过这些美好的音乐传递中国传统的优良的文化，让大家的生命更富足，我才不枉说这个上天赐我一个好的嗓子。很多人其实都一直说简松月你就是祖师爷赏饭吃，但是我每次听到这句话，我当然我心里面是我有点不大舒服的原因，是因为固然祖师爷赏我饭吃，但是我也很努力很努力的在这个区块经营啊，对啊，要捧好啊，我们要捧好也不行啊。
所以亲爱的朋友，我们今天在第三次跟金老师在整个的平台上面来分享啊，我们也盼望在不久的将来金老师能够再端出那个非常好的这个饭给我们看看啊。
是是，
好，我们也谢谢秦老师，也来祝福所有听众朋友，我们要跟大家再一次说拜拜咯，
各位再见，
拜拜，
谢谢。
喝喝嘞喝喝你啦。